十岁的时候力量和八十岁力量一样，原因在哪里？因为他除了吃奶除了吃蜜之外，我们不要忘记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，敌人这些亚纳族那些伟人也是他的食物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许多基督徒是被环境吞了，许多基督徒是被愁苦刺透的，愁苦要吞噬我，环境要吞噬我们，灾难要吞噬我们，结果就把我压垮了。我们说这个地呢是吞噬居民之地，弟兄姊妹，结果我们就开始跳入旷野。你看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经历。但是我们应该想加勒，我们要知道说，原来我们有一个食物，这个食物呢是其他人不想的，神特别赐给我们。神为什么要加勒进到那个山地去呢？因为只有进到那个山地，只要他能够征服这些迦南族的人，意思就是说亚南族的人要吃他，结果他把他吃了，那弟兄姊妹他就有食物吃了，因为这个缘故他就长大。所以现在我们知道，经过45年之久，为什么加勒他的力气没有衰败，没有别的原因，他懂得养生之术。他为什么是个常青树？弟兄姊妹，不光是吃奶，不光是吃蜜，最重要让我们记得，将来你是吞吃居民之地，是把我要吞吃了，但是不要忘记，神把这一块地赏给我，神把那些我的人安排在我的周围，他们要吞吃我，结果呢我把他们吞吃。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你的丈夫要吞吃你把他吃掉，不是这个意思。那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你能够胜过这一切，你发现说这些反而是叫你越来越长，反而叫你越来生命越成熟。那在我讲到这里以前呢，我们稍微看一下那块地是什么地。那块地的确是很特别的一块地。我们知道说那块地的，如果我们知道它的土壤啊，它是属于一种石灰岩。那么这个神特别安排，就是从这个过了撒玛利亚山地以后，如果你到以法莲山地，到便雅悯山地，就是靠耶路撒冷，然后一直到这个犹大山地，就这一块的话，那么这一块中央山脉那一块的土壤是一种的土壤，完全是一种的土壤。那这种土壤有两个特点，第一个特点呢，就是它的土啊是像葡萄那种颜色的土，是个粉红色的土。那这种的土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它非常容易长水果。所以如果你读圣经的话，这个最好大麦和小麦是在加勒利附近，但是最好的水果哦，那圣经里面很明显，一个是橄榄，一个是葡萄，那么多半都是在哪里？都是在中央山脉，比方说从伯利恒，从伯特利到耶路撒冷，到撒玛，到这个西伯伦。那么这个整块的这一块地呢，那个的土壤呢都是红土，那个红土的特点就是它能够长什么？它能够长这个葡萄，还有橄榄，还有所有水。所以这个地方可以说是葡萄和橄榄是最好的地方。那么我们在以色列人他们月历日历呢有两个循环，第一个循环呢是跟着大麦和小麦，那就是这个逾越节，大麦。那逾越节是大麦收成的时候，五旬节是小麦收成的时候。那么到了他们7月15号过祝棚节的时候，那么我们不要忘记，那是水果收成的时候。那么水果收成的时候，你只要去看，从波特利一直往南到西伯伦，你看见到处都是葡萄，还有到处都是无花果，到处也都是这些或者橄榄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些地方是专门产水果的，尤其是这些东西。不过我们要注意，这个土壤是对的，但是你的这个地势啊，就是如果它很高的话，它地势高的话有个好处，是特别适合长葡萄的。所以现在你可以想象，从在那一带最高最高中央上面最高的点3500英尺是西伯伦。所以你可以想象说，西伯伦的葡萄应该是最好的，因为西伯伦我们的葡萄需要高一点的那个地势，它长得特别特别好。那么现在呢，到了耶路撒冷，它只有3000英尺，它没有3500。 现在看得很清楚，你到耶路撒冷附近都是橄榄树，如果你到希伯伦附近呢，你看见通通都是什么呢？都是葡萄树。那么非常有意思啊！我记得我第一次到以色列，那个时候我里面就有个意思，因为我知道说普通去以色列的多半都是朝圣去，包括天主教徒如此，基督徒也常常这样，就是去朝圣去。但是我觉得我想知道一下圣经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地理是怎么回事，所以我到的时候呢，我就自己请了一个向导，私家向导，我这样好吧，请你带我到撒玛利亚，他们说我不去很危险。后来我去了以后才后悔，因为那时候这些都在谁的手里，可以说通通是在这阿拉伯的手里，所以那个司机啊根本就是犹太人。那普通我们知道，就是如果你到那里旅游的话，他们一定这样，这个向导的一定是犹太人，但开车司机的一定是阿拉伯人，所以很安全。那么他开的车就是你外国的旅客比较安全。但现在呢，后来我忽然想，不对呀、啊，我请私家向导，就是说他又是做司机又是做向导，他是师徒的犹太人。那么如果他们要用石头打他的话，他一定也打到我。所以呢，但是后来回头才怕起头不知道，所以呢就带着他去看过示罗啊，也去看过撒玛利亚，那个是全世界，这个只剩下300人，全世界只剩下300的撒玛利亚人。那么后来呢就到了希伯伦，我说我要看希伯伦，他就带我去。到了希伯伦的时候，他就遍山通通是橄榄树，不是橄榄树，对不起，是葡萄。然后他怎么说呢？他说啊，其实啊，犹太人的观念里，那个牛奶鱼蜜之地啊，不是指的整个迦南地区，他的形容特别是指着，这什么？是指着这个是指着迦南，指着希伯伦。他说，他就把那些地方给我看，那果然是不错。就是你在那个地方，你看见那是很高，可以说最高的最高的地方。那么你也可以到伊斯伦，你也可以到伊斯伦。那的的确确是个好的不能再好的地方。不过当然现在大家会有问题了，你现在如果去那里的葡萄，有没有可能是一挂，也就是一挂葡萄两个人扛？没有，当然没有。原因很简单的，因为不要忘记你是几年，神老早跟他们立的约，在西奈山立的约。如果你照着神的话来做，这些福要临到你；如果你不遵守的话，那个咒诅就要临到你，地就要受咒诅。那地受咒诅，大家都知道，亚当一堕落以后，第一个地受咒诅就有荆棘和疾病。所以，因为这个缘故呢，我们知道，经过大概1900多年，他们说定他十字架，定他十字架，愿留这人血归在我们身上。所以，整块的地就受了审判，就落在那个咒诅底下。严格说来，以色列就好久不讲吹牛的球。葡萄大家不要忘记，葡萄跟水还是有关系。所以如果你春雨也不降，秋雨也不降，那么弟兄姊妹，那个整块的地就不出来。那么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这1900年来整个生态完全改变。所以一两百年前有人到这个地方去旅游，他觉得整个所谓的迦南，你哪里是牛奶鱼蜜之地，根本是个咒诅之地，你们的根本是个荒芜之地，难怪。因为可以说经过了1900年落在律法的咒诅底下，弟兄姊妹，这是很可怕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是被神主的宝血赎回来，从哪里赎回来？是从律法的咒诅底下赎回来。所以律法的咒诅所代表就是一片的荒凉，所以难怪那个地方不同。所以难怪现在你如果经过约旦河，你如果第一次到约旦河，我们其实很兴奋，我们以为说过了约旦河长江大河一样，结果呢？向导说你们要小心啊！想下一次我们就到了约旦河，结果我们一看，难过的不得了。那个整个约旦河就像那个台北的一个小沟一样，就像西南南路那么一个沟。西南南路现在有多大？那个沟就有多大，那么不过如此而已。我们说这个有点不像圣经所形容的吧？那么还有圣经明明是一挂葡萄两个人扛，现在你到底是何故去？还是有很多葡萄，但是你一个手就可以拿起来。那这个不同在什么地方？不同就是整个地受的咒诅。那所以你知道，秋雨都没有，这些收成当然就不行了。所以有两个原因，我稍微说一下。比方说，当以色列人呢，他们这个罗马兵丁啊，率领这个军队围困耶路撒冷，逐个几十年，对不对？他一直要把那个城攻下，那怎么办呢？这个城很难攻下，耶路撒冷城是不容易攻的。 所以最后他们想了个办法，就把整个这个橄榄山所有的树通通砍光，那个树呢就拿来做工事，让他们做木材工事，然后来攻打整个耶路撒冷。所以难怪这个附近是越来越荒凉，所以就越来越不行。那这个是耶路撒冷。那么到了这个后来这个以色列这块迦南地在土耳其的统治底下，他们又来了另外一个命令，又来了另外一个办法。那个办法法律是什么呢？就是说所有在迦南地生存的人，你们如果要算你的财产，根据你们财产来征税。那么财产是怎么算法的？你有多少棵树，就表示你有多少财，你要交多少税。所以从前呢，如果你有一个丛林，整个山林都是你的，你高兴的不得了，你有多少的财产。但是现在呢，那些树啊，通通要抽税，每一棵树要抽多少税，这些人受不了，就根本就苛捐杂税。所以最后他们气得不得了，所有的树通通砍光，根本不要交税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知道说有好长好长一段时间，根本圣地就是所谓的这个迦南地根本是你这个通通树没有了，当然影响整个生态，所以你去你当然后来就不来了。所以我们要记得圣经的话还是对的，神当初给以色列那块地的确是迦南，而的的确确是一寡不倒两个人扛。唯一的什么地方，你如果知道那个统治理的，你如果知道他所在的高这个最高的位置，那个位置实实在在是产量最丰，所有的最好的葡萄根本就是那里来的。我们好不好看一看这个创世纪第49章，雅各呢给12个儿子都有个祝福，那么每一个祝福里面都代表他的特点。我们看第八节49章第八节或者11节读起，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，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，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，在葡萄汁中洗了袍褂，他的眼睛比硬酒红润，他的牙齿比硬奶白亮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形容希伯伦山地。希伯伦山地是全迦南地唯一盛产葡萄的地方，所以他说这个葡萄树多到什么地方呢？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，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，到处都是葡萄树。然后呢，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，可见你看见吗？这个葡萄，这是一种诗意的说法，你就知道说这个葡萄酒啊，就好像水一样，洗了衣服，在葡萄之中洗了袍褂，这是完全是一种形容的说法。然后他的眼睛比硬酒红润，大家不要忘记了，那个泥土也是红的。所以事实上，你一面看着那个葡萄成熟的时候，葡萄一挂一挂都是粉红的，你看那个地也是红的，就是因为这样的地才能够产这么好的葡萄。那么而且他的牙齿比硬奶白亮，那因为那个是山地，所以很多山羊。那么山羊的奶呢，就是硬奶白亮，所以这个的确是牛奶。所以就是说山羊来说，它所流的奶就是奶。那么从另外的角度，这个大山小山都流出酒来，也是牛奶。所以你看这是为什么它是牛奶与蜜之地。所以如果你读这一段，你知道犹大的特点是什么？犹大特点就是希伯伦山地。希伯伦山地特点是什么？就是葡萄。很明显的就是葡萄可以说就是它的，可以说就是它最大最大的特点。那么我们要记得这个美葡萄长大需要4个月到5个月，而且它在长大的时候刚好是以色列旱季的时候，就是说不下雨，因为它的春雨秋雨是一个手指下完以后，根本4个月到5个月都有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这些葡萄怎么长？这个葡萄是靠什么水？原来呢，这个就是。圣经特别给我们看，原来这些葡萄啊，在 summer 在这个暑假，在暑这个夏天的时候，不是靠雨水，是完全靠